那么你会看到神透过这样一个梦中的启示告诉雅各，你在这里的苦情，雅各有跟神去诉苦吗？没有。雅各并没有跟神说，神呐、啊，这个他们这样啊。雅各心里对神的认识十分的有限，所以那个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去强烈的呼求神。他想到什么呀？雅各都是自己的诡诈的办法。可是呢，神这里启示他，我都看见了，然后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这多感动啊！因为雅各第一次见神，就是梦中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找了一块大石头，枕着睡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然后他用油浇了肚子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20年他把神忘掉，神一天都没有忘掉他啊！而且呢，神要唤醒他对神的印象、记忆、感觉，所以神特别说：“你记得吗？在伯特利，我就是伯特利的神，我就是那个当时向你显现的神。”神才记得神在伯特利对雅各的一切作为。雅各，你还记得吗？然后神对雅各当时所做的那些事要跟他再复述一下。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因为这20年雅各快忘光了，神让他回想这一切，这就是那个使他的灵魂苏醒。那么神说，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神的这意思就是，这地不属于你，这不是你的地，回你的本地，迦南是你的本地，你要回那里去。他这一切都跟拉结和利亚来讲，那么他把这一切都讲明，他的目的是让这两个妻子离开他们的亲生父亲，跟着他走，跟他的父亲断绝。这虽然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啊，这个成年以后，结婚以后呢，要离开父母呢，夫妻成为一体。但是在此时此地呢，这两个姐妹的回答是这么坚决的要跟随雅各走。那么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是拉结和利亚对他父亲的抱怨。他说，在我们父亲家里，我们还有可得的份吗？我们现在跟你结婚了，结果呢，我们这个现在呢，父亲和兄弟们都跟他们疏远了啊。在这还算，就是对这个利亚和拉结来说，这还算我的家吗？没有我的份吗？啊，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没有吗？只有雅各的产业是他们的。然后呢，我们不是被他当外人吗？啊，那么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这句话两姐妹说的不错，因为雅各在这里娶这两个姐妹，是雅各付了他的这两个姐妹的赎价，14年劳动的这个代价，成为娶这两个姐妹的这个价钱。第一呢，这是一个高价的；另外一个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如果你娶 一个一家的女儿，咱们随便说哈，假如需要这个50两黄金，如果你拿得出50两黄金，这女儿归你，她不是这样的，因为不是买卖女儿，因为毕竟是有一个亲情在里边，你拿出50两黄金呢，给了这个岳父，岳父要从里边拿出一笔钱来，再给女儿，啊，那么这就是构成一个关系，这是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应该如此。雅各辛辛苦苦工作了14年，那是一笔巨大的一个暑假啊、嗯，那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是不低的。那么这个价值之后，雅各和拉班谈那个他们的钱的时候呢，拉班没有把这个价值给了雅各，而是羊留了一部分给雅各，这一部分留的羊呢，还要生出什么样的归他，什么样的就是这部分羊生的另外一部分算是雅各可以留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吞了当初雅各那14年工价为这两个女儿付的这个身价的这个钱，他的父亲都吞了，这是不合理的，这是让两个女儿也不高兴的啊。然后呢，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现在这两个姐妹，除了看到她父亲的不公，和他们留在这里也没意思了，他们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愿意跟随神啊，神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啊。那么整个这一部分内容呢，显示出了一个呢，整个家庭现在呢同心啊。那么这两个姐妹为什么一点点都没犹豫的就跟着雅各走，跟他的这个父亲断绝呢？其实神的作为很有意思，两个姐妹嫁了雅各以后呢，上次宋牧师带领结余的时候就讲过，他们两个就开展了一个生育的竞赛，所以他们两个都要争着这个为雅各生孩子。在这样一个争的过程中呢，让这个阿杰和利亚的目标都紧紧地盯在雅各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雅各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神很奇妙的借着这样一个表面看是一个家庭不和啊，闹得鸡飞狗跳啊，这个雅各过得也很委屈啊，这个他的这个甚至在哪里过夜的权利都要被这几个妻子在那里牵扯啊。但是确实这都是坏事，可是借着这些坏事构成了这两个妻子和雅各的一个很积极的关系，他们一心一意的从一开始嫁过去都跟雅各。利亚呢本来可能不太好出嫁，长得比较丑，所以呢什么时候利亚和雅各都是我的丈夫。那么拉结更不用说了，雅各爱他，他知道，所以他和雅各的关系也好。这样的话呢， 虽然整个的这个环境啊是一个并不特别的这个好平安的一个环境啊，后来弟兄们对他们也是比较的这个有怨气，而且怨气越来越重啊，拉班的脸色也越来越糟糕，但是他们这个小家的关系非常的稳固啊，神恩待雅各，尽管雅各过得也不是那么舒畅，但是你看到没有，当年雅各是一个宅在家里的一个宅男，而当他结婚以后呢，按今天的标准，那雅各绝对是一个顾家好男人。所以啊，现在他们整个家庭呢就有一个非常的这个稳固的一个关系啊，然后现在呢他们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啊，接神呼召我们走好，他们就开始决定走了。那在这里边呢，我要跟大家讲哈，神在这里边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带领呢？这里边让我们怎么样学习明白，我们在这样一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经历中来认识神的旨意，神的带领。首先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很奇妙的借着外人来启示属神儿女。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十好几年前啊，在另外一个一个家庭的查经班里啊，那个时候大概是05年到08年左右吧，在那个时候呢，大家查经也不太会查，反正读一段经，然后大家都互相讨论讨论，说的有的时候有道理，有的时候也不着调，反正大家呢还愿意在那里认真的去学，因为总是也学不太好啊，有的时候就一大堆问题出来，出了问题呢也没有人能解答，然后你看我看你就拉倒了，有的时候因为不懂也有很多抱怨啊，所以这些基督徒自己本身生命也很小，然后对神的话认识也很少，说出很多的不属灵的抱怨的，生命中的有问题的啊，这些话说的很多。可是就在我们这个十几个人的这个查经班里，大家会拉一些不信的这个朋友过来参加查经。我印象特别强，有几个这个弟兄，那个怪话多得不得了啊，很多怪话都是对神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你听着他们说话，你就觉得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然后当有一个外人进来的时候，这个慕道友来了，一大堆问题啊，你们现在这个时代了还学圣经啊，你们这个神如何如何。我就注意到哈，当有这样一个人完全不认神的人进到这查经班的时候，那几个天天说怪话的弟兄，哇，立刻就成了最坚定的一个基督徒啊，就和那个人辩啊，拿着圣经跟那个不信的人辩。你看到没有，因着一个不信的人进来，把这些人一下就挑放了，平时天天说怪话，在那个时候不容得任何人说怪话啊。所以呢，很多时候神借着这样一些事情来启示你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在这里边呢，神借着拉班口里的话让雅各明白啊， 那拉班说了，说我算定是这个是耶和华借着你啊，这个给我这么多的好处，所以雅各才跟着说啊。那么接着这个拉班的这个他的儿子的抱怨和拉班他的脸色，也让雅各知道他该回去了。他对神呢很多的这种认识和被神的带领，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一个影响和外人给他的一个反过来的一种一种让他意识到这是神所做的。当然更多的就是我们更主要的一个明白神的旨意，是神直接的启示，像这里神对雅各说话，在梦中对雅各说话，都是神直接的启示，神直接的带领，这个是最重要的。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这是出于神的啊。那么而且呢，当神把这话给人的时候，神一定还做另外一件事，就是神在你内心给你感动啊。很多时候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可能听到了，可能那个旨意和你自己想做的不一定是一致的，你可能想东，神就告诉你往西啊。但是呢，神会在你里边呢有一个感动，让你把你扭转过来。神一定不是生硬的逼迫你，而是用一个感动，一个带领把你转过来。这尤其是在新约时代，神在圣灵在基督徒的心里做工啊，这个带领是非常的清楚的，你自己一定会能知道的。愿不愿意顺服，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自己的一个向神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态度啊。那么神一定会在人的心里做工。那么另外呢，就是主内的一个交通，就像这里边，如果说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一个借外人给雅各的一个带领一个启示，那么从第三节开始，就雅各这段话里边，你会看到的是神的直接的启示。然后呢，从14节到这个到16节呢，你会看到呢，这是主内交通啊，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主内的交通，就是雅各和他妻子他们的交通。在这个交通中，一方面呢，他们述这个讲述这个情况，另一方面呢，他们统一了认识。这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清清楚楚看见有这么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都构成了对雅各的一个推动，你要照着神所说的离开回去。那么所以是季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然后呢，你看没有，这个雅各起来是对应什么呢？对应这个29节的第一句，雅各起行。这个对应很有意思，雅各抬腿来到哈兰，现在雅各抬腿离开哈兰啊，雅各起来。然后现在呢，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去可是一大帮，对吧？有他的4个妻子，11个儿子，若干女儿，因为这里面只提了那个利亚生的那一个女儿哈底拿，但是其实呢，后面讲的是女儿的时候说的这个英文是复数，所以他不止一个女儿。然后他还有很多的仆人，还有很多的这个牛羊牲畜，还有骆驼啊，所以呢，带着他在巴山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他现在呢，开始走了啊。 那么这个走法呢，其实呢也是逃啊，这就像二十二节说的，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你看那雅各来的时候是逃跑，走的时候也是逃跑啊。所以因为是逃跑，你能想象雅各走的速度很快的，但是他有孩子们啊，一大家子，所以呢他只能尽力到最大的努力最快的走，但是他仍然呢没有办法比得了拉班一路的追赶。所以你这个过程你去想象的话，你要用电影镜头拍起来，那是很惊险的，那边咚咚咚咚使劲的要跑，那边咚咚咚咚使劲的追啊！你想逃跑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全力以赴跑。你想追赶是什么心态？全力以赴的追。所以你去想这个过程啊，很有电影镜头感的。然后他当时什么时候呢？正好是剪羊毛的时候，这是一片牧民中一个非常大的盛大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时候啊。那么一般的是在春天，因为羊一冬哈，那个毛很厚很冷嘛。那到春天时候呢，天要热了，这时候呢把厚厚的羊毛全部剪下来，然后这个羊毛呢就很丰收，然后羊呢啊就很清爽了。所以呢一般的春季剪羊毛是一个这个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非常盛大的一个事件。那么拉班剪羊毛去了，那么这个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他们不知道，所以呢雅各就借这个机会就走了。但是呢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啊，那个神像呢是一个复数，表示是很多啊。那么有一个讲法哈，说在这个在中东那一带，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家里都拜很多的小神像哈，一般的是木头雕刻的，大概这么高，它会好多。这些小神像呢？都很贵，因为雕刻出来的手工的作品那是很贵的啊，花很多钱买的。买了以后呢也是指望着这些偶像来保平安的，所以呢它不但有一个实际的购买它的价值，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啊就值钱，就像有人去买个观音啊也是花了好多钱买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在他们的传统中呢，这个有这个神像啊，就意味着他是这个家的一员，他能分产业。那这个拉杰可能有点不满啊，这个雅各没在这里得什么，所以当他把神像偷走以后呢，他是有权利分产业的，所以这也是后面他们追啊，一定要追回来。啊，因为这个神像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利益在里边。所以在二十节说，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注意在这里特别加了个词，亚兰人拉班，以前没这么提，因为现在雅各要回去了，雅各要回到他的本家这个迦南那里。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拉班不是强调他是亚兰人，表明了他们的一个分界，他们不是一帮人啊，他们不是一家人。那么雅各当然就没告诉跑到了迦南，跑到他的地界以后呢，这个拉班就没办法了嘛，所以呢就带着所有的逃跑，这里面说的就很清楚，他起身过大河，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然后呢向基列山行，这个行去啊，过了基列山，那就 要到迦南了，所以呢他很明确的向那个方向，这里面显示出雅各盼望的赶紧到基列山，赶紧越过基列山进入迦南，然后呢就离开，彻底离开了哈兰，就断掉了。但是呢没这么简单，所以你看到呢后来这个拉班拼命的去追啊，然后后面这一章后面呢又是一大段的这个追赶，追上之后的这个交锋啊。我在这里呢留个作业，大家下来仔细去读，然后呢我要问大家，拉班对雅各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雅各对拉班说的话有没有道理？然后你再看看他们两个人的道理能不能对上？两个人各说各的道理，而且两个人道理呢，你觉得通不通？显然这两个人道理呢是不一样的道理。那么当这两个道理把他俩要看看能对上不能对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问题。那么如果说都有道理却又不能够对上，那到底哪个才叫道理？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啊？所以呢大家好好预习，我们下次呢把剩下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再一起来我还接着给大家分享完啊。盼望呢我们接这个过程呢就是看到呢神没有放弃雅各，这就是一切福分中最大的福分。不是我们觉个志受个喜我们就 OK 了，跟随主每一天的来更多的来明白来认识啊，然后呢我们坚定不移的跟随，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但是更大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因为我们是白白得的，是那位恩待我们的神，赏赐我们的神，他不离开我们，这是雅各最大的恩典。就算雅各20年都快把神忘了，神没有忘，当神张口说出来说，你会觉得如在昨日。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浇过用油浇过柱子，神讲得清清楚楚，如在昨日。那么就好像整个这20年像流水一样过来的日子，神忘了，神没有忘。这个恩典构成了雅各一生蒙福的底色，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学习更深的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这个让我们真的是有盼望，我们的信心成长。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更深的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他因着他爱我们，他怎样的来磨造我们，包括那一切环境中的那些甚至倒霉的事，当你明白这里边的恩典的时候，你都可以阿们感谢神啊，感谢这样的神，感谢神他用一切的办法啊，用他的智慧大能，他也使用一个环境和周围的关系，那么只有一个目的，就把他所拣选的人的生命带到更高的一个这个位置上去啊。所以呢就像我们一开始那个歌里唱的 啊，因你与我同行啊，那个歌真好听啊，那个歌里的旋律我非常喜欢，其中有一句是经风暴过洋海，因你与我同行，感谢神。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到这里，哇，其实这么久我没注意，经父母是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